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今天来到这里，来到会所，看到教会里面各个会所来的弟兄姊妹，我渴望能够跟你们每一位一个一个的说话，一个一个的交谈。我们今天会后会有午餐，盼望你们今天聚会后留下来午餐，我们要很多时间能够单独交通相调。我们实在感恩一个地方教会能够有历史和历史，而是教会从1958年到今天。当然，我们在座每一位很少人是完全经历了这65年的历史，但是主是那一位，主一直带领着每一年。带领着纽约市教会我们的事情直到今天。我在想说1958年前的一件事情，今天早上波饼聚会我们唱了两首诗歌，一首是英语的39首，还有英语的41首，也就是中文诗歌本34，还有36首。这是一位姊妹所写的诗歌，是芬妮姊妹所写的。这位姊妹，或许我们都很清楚，她为主大所用，她就是纽约的一位姊妹。她本来是在纽约上州。后来呢，他是对纽约市很有负担，来到纽约。当然，他的职事遍及整个美国，但是他特别是对纽约市，特别是对曼哈顿有负担。我们在奥会所的第一个日波饼聚会，这是2023年的第一个波饼聚会，我们就唱了这两首诗歌，觉得这很有意义。因为写诗的这位姊妹就是对纽约市特别有负担，我们也知道全球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特别为纽约市有负担，为着基督徒，为着我们想传承，他们有很多的代祷，弟兄姊妹有很多代祷。我们实在感恩，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是站在前面弟兄姊妹的肩头上，继续的往前，去走着主恩恢复这条路。然后我们也能说，一笔之地，我们正在进。然后我们也在基督的身体继承了以往所有的丰富。继续的往前，由我们打开我们的诗歌，就知道历世历代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主的经历、享受、亮光、谱写的这么多的诗歌，都是我们的继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我们都会这些前面的弟兄姊妹有交通、相调合一。这不仅是在为着基督的身体，我们更是在基督的身体享受。我们再回来看这周的晨间第四篇的题目，我要知道是关于教会生活的。第四周的题目是基督的身体里在爱里的建造。关于这个建造起来，想到以弗所书特别2章3的道，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是为着你们每一位 所以主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就是为着身体的建造。那关于这身体的建造，我们还要来想到第十章，保罗我们要竭力保守那灵的义，是竭力的保守。这个吩咐我们要保守，就说明我们已经有这个义，我们已经有了，才能够竭力去保守这个义。我们已经在基督身体的义里面，我们才会继续的保守这个身体的义。所以当你找到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我们就会有一个连结，我们就愿意更多的去爱他，好像我们之间 就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因为我们的种族相近，我们的兴趣相同，是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在一个家里，都在神的家里。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保分我们说的保守那灵的义，保守这义，并且说是竭力，要加上这形容词竭力。为什么要竭力呢？因为我们的对头仇敌就是也在竭力分裂破坏，所以要保守这一，我们需要这个爱。所以为什么我们这系列的信息都需要讲到爱，我们需要一，我们需要这爱，我们更需要以前面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的榜样，维持这一弟兄相爱，弟兄姊妹们相爱。我们刚刚唱了英语诗歌本1263，在纽约市有一教会。为什么在水流直视站的诗歌本里面就有这首诗歌特别提到纽约市呢？为什么不是别的地方呢？如果我不是在纽约市教会，我会很有其他的感觉，为什么不是我在的另外一个城市呢？为什么诗歌本偏偏选了纽约市呢？好，我再跟你们分享这首英语1263首的一些背景历史。在1974年，有位圣徒从外地搬到纽约市，他是从外地开始过教会生活的。这位圣徒一开始是有主的带，觉得有主的带领去到西岸去的，搬到移民到西岸的。然后呢，他在那里就开始有感觉，就写了这首诗歌。这首圣徒先写了这首诗歌。我很感激有一位圣徒写了这首诗歌，我是没有这恩赐写到这首诗歌出来，但是基督的身体里却有肢体写了这首诗歌，为着纽约市有特别的感觉写了这首诗歌。我们知道纽约市有很多黑暗的事情，黑暗的光景，但是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就要在黑暗的环境中兴起他的金灯台，发光照耀。这首诗歌不需要我们去骄傲去自夸，但是却要提醒我们，我们是身处一个黑暗的环境，败坏的环境里面，但是主要兴起他的金灯台。我们来看第一节这首诗歌，纽约市神的教会站在地方立场上，它是灯台， 发出光辉，千千万万被照亮，各国各民各族各方被主兴起见证光，神已得到他的居所，他之人都同享。特别是第三句，各国各民各族各方，这是从启示录来的经文。这个各国各民各处各方啊，对我们是个实际。今天我们在这里投影了，可能不同语言的诗歌我们都有，有一些我们投影的，比如华语，比如其他的语言，实际上我们都有弟兄姊妹是说这些语言的。但是主全部摆在一个教会里面，现在在全球各国各地，我们知道是分裂的。不同的争执，不同的争，不同的争辩，产生分裂，分裂。比如就以美国的历史来说，美国也有内战的历史，也就是人的分裂。我们在旧人亚当里面，我们不可能会有永远的合一。只会是不同的争执，不停的分裂。但是我们在新人里，我们有合一，这也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诗歌的第二节。哦，主耶稣，在你中间，难得有人会知晓。有一种子已经种下，朽坏之中必萌芽，因此复活，破土而出，繁茂结果，倍万千。刚刚在你书中也简单讲到一个教会的历史，可能我们经过朽坏，但是经过死而复活，破土而出，教会必须繁茂结果，倍万千。我们继续来看这首诗歌第三节。为着你们士的召会，圣徒忠信做祷告，怒视你们士的召会，投敌撒旦和恨恼，看了、在他黑暗权势范围的中心，神已得到他的见证，与他同行同出征。我们见证这个仇敌撒旦和恨恼，在以过的几十年，这个仇敌攻击他的教会，在座有些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些攻击。但反过来看，我们看怎么主能够祝福他的见证呢？就是同心合意，弟兄姊妹们的同心合意，长老们的同心合意，这个同心合意就是主祝福了教会。这个一代替有关的就是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还有一点怎么维持真理呢？就是真理的追求，借着真理的追求更希望成为一。第三点，我们怎么成为一？多祷告，借着祷告也使我们成为一。我们看到同心合一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动，我们不要骄傲，但是我们要继续的积极的往前，我们更要竭力维持这一，我们更要操练这爱，去爱弟兄姊妹，去彼此相爱，也更要操练我们的祷告。好，讲到这里，我就想交通一下主今年对教会的带领，在2023年的标语究竟是什么。我们刚刚读过 从2015到2020年的标语，这些标语都是主对着我们有些意识的话，想怎么带领传教会一同的往前。但我要再强调一点，主要是教会并不是这个身体的全部，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是彰在这地纽约市中，也就像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主对着他的身体说话，但特别来说是对着他的在亚西亚的七个教会说话。然后在每一封书信里面都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呢，当然书信是写给那教会，但是我们借着这一句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对某一地写的书信是对着整个基督的身体说的，当然是对当时那一处的教会一些应试的话。所以我再举个例，当时比如说写给推雅推拉的书信，是不是写给推雅推拉，不是写给萨迪，也不是写给罗马，也不是写给哥罗西，也不是写给提萨罗尼迦的教会，但是确就是说到那一处的教会。所以这是对那处教会当时应试的话。当然这书信开始传开，传给基督身体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对整个身体有益的。我想刚从这一点就是讲到纽约市教会的标语，一面是主给我们应试的话，但是我们不是单独的，这也是对整个基督的身体都是有益。好，那我就讲到今年2023年纽约市教会的标语，写在黑板上白板上。第一个标语真理，第一个标语真理，第二个标语祷告，第三个标语爱。我们有没有相应的经节能够同意？我有三部分，这三部分对应这三个标语。首先我们来读提前三章十五节，这与真理有关。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首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来到第二部分，这是关于祷告的。提前二章一节，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我们要讲到教会祷告的知识。好，最后我们来到以弗所书四和十五到十六节，这是关于爱。唯在爱里持守的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传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血，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所有的功用，可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一起，并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首先真理，在几年前我们有关于真理追求的标语， 我知道我的许多弟兄姊妹们都愿意渴慕真理并且追求真理的话，再想往前一点，我们想渴望召会有平时三章十五节的实际，也就是召会是根柱石和根基扎实的，是强壮的，能够担负一个重担的，所以就是有真理追求的第一个负担。我们想说是被真理所构成的负担，从教会里面最年幼的到最年长的，我们每人都被真理所构成。关于今早的聚会，我们曾经有人考虑过是否可能有分别的聚会，你说不要，从教会最年幼的到最年长的，我们都需要被真理所圣别，也被真理所构成。所以今早青少年也与我们在一起不同的聚会，我们知道外面的环境越加的黑暗，越加的幽暗和邪恶，所以我认为我们的青少年，特别是初中生、高中生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在中学里面遇到许多黑暗邪恶的事情，他们青少年们需要被真理所构成，家长们、青少年服侍者们，我们需要协力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进入真理。我们不是吩咐劝青少年们去读圣经，我们大人们都要自己率先的读圣经，被真理构成。这是青少年的暑期真理学校背后的负担。关于这个暑期真理学校，我们6月3号会有教师训练，为着暑期的真理学校，家长们可能你因各种原因没办法参加这个真理学校，但是你们家长们，你们都可以一起的读圣经，追求真理。我们不仅读，我们更需要被成全，所以我们能够怎么讲说圣经的话，怎么讲说圣经。我们有时候会交通到，我们要避免太早讲太深的道理给儿童和青少年们。在不同的聚会，我们会涵盖基要的真理，包括救赎、救恩、教会等等的事。有时候我们会疑问，这些事情会不会对儿童太难？其实不一定，点是在于我们如何把这些圣经基要的真理传输给儿童，传输给青少年，这个才是关键。如果我们传输的对他们是一个太艰深的方式，他们当然进去不了。但如果我们被成全，能够以一种他们能够进入的方式被真理构成，这是我们大人所需要做的，也就是这个负担。我再说一遍，是被真理所构成。首先，怎么被真理构成呢？我们天天需要读圣经，接触神的话，我们要读，我们要导读，我们要咀嚼，我们要吸收，成为我们的营养。 这与我们在外面吃饭一样的，我们吃什么就被构成为什么。我们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因为吃好吃的东西不仅有营养，更使我们喜乐。真理的构成也是一样，我们吃有营养，也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个时代被真理所构成。在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是这样说的：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些话就是说到这个时代，你怎么把这些话告诉孩子和青少年呢？这个时代就是叫我们的儿童们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同样，他会教导儿童们在学的时候以暗为光、以光为暗。那外面的人，教会外面的人想说与圣经相反的事情，我们怎么被真理构成？一面护卫我们自己，一面我们怎么说出来、表达出来，成为主的见证和彰显？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青少年，怎么做主的见证呢？怎么做福音的种子呢？我们讲的传福音方式，不是说好像在合适的街头有些人拉个大喇叭都一直在喊叫人得救，但是是一种方式，怎么我们自己守住，并且在接触人的时候，人就知道我们里面有真光，并且这真光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照到别人那里。这个很在于我们的人性，怎么是我们的人性显出主自己。现在青少年的中学同学，现在我们的大学生的大学同学里面，这个在于我们要接触神的话。当然怎么享受主的话有很多方式，但 最基本的是导读主的话。早上起来照着圣经的话导读，导读主话不是念经的事，借着导读我们摸着主，并且我们听到一个实际的氛围里面。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只是外面的习惯，但是我们有实际是碰着主的。但是首先请你们青少年们先培养这个习惯，天天打开圣经，在早上打开圣经导读他的话。无论你那天感觉怎么样，得时不得时，都请你继续吃，继续去消化吸收这话。可能有时候主会光照你，让你去认罪，让你去悔改，可能去爱 更多的爱人，但主会摸着你。主的话是有能力的，有时候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导读 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然后我们会导读到，叫我们在爱里生根立基，说蛮有力量。那我们一直导读蛮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感觉到你给我们加力了。而且我们在想，这个力量怎么加给我们能力呢？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如果我们继续挖掘圣经的深处，我会提醒我们，或是我们跳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这大能是整个创造宇宙的大能，维持着整个宇宙的运行的大能，那这是何等大的能力。可能我们就得开启了，哇，原来主是用这样的能力来加强我们的。这个是我举的一个导读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十六、十七节的例子，可能我们会很有亮光，很得加力。但我也会说，我们不一定天天都会这么大的亮光，这么的激动。但是呢，我们需要天天的吃，我们天天的吃，不是宗教式的去，但我们需要坚定持续，持之以行。所以我们天天如何做公益，这个是使我们长大，使我们得喂养。妹妹当然有更多，除了导读以外，第二就是读圣经里面一章一章的读过去，好好的读。我们有时候会说，如果你每天读四章圣经，你一年就读完新旧约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生事情就没有读，那我们坚定持续，坚定持续，就是我们一年差不多才能读完圣经一年。因为你觉得太快的话，如果你选一章，每天一章旧约一章新约，一两年就读完了。如果你想更慢一点，那你每天读一章吧。比如我们有时候鼓励六年级的学生一读一章圣经，然后他们读到从六年级开始读每天一章圣经的话，他们读到十年级四年就读完圣经了，新旧约。我们需要用各种的方法来被增强。而且比如说你读的快一点，先读四章，一年就读完一遍了。你读完就不要把它丢到角落不读了，读完一遍再读一遍，继续的读。我以前看过一个姊妹，她就是读完一遍圣经又读一遍，一直的读。那个姊妹啊，她每三个月就读完一遍新约了，她一直的读。这是我们的传承，这是以前我们在纽约市教会的一位姊妹，她就住在 Downtown House 里面，以前三个月读完一遍，她继续的读。你每次接触到这样子被真理构成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感觉到基督流出来，流到我们自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接触主的话。 第一是导读，第二是读，第三个被真理构成的是研读圣经，要挖深一点。比如你选圣经的其中一本书，好好的花时间导读，去研读那一本书。比如说你选一本书，但你把整卷书连到整本圣经里面去研读。如果你有圣经恢复本，当然注解会很帮助你。我想鼓励我们每一位都继续更加的往前去追求真理。我们盼望你对真理的追求比以前更往前，而且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追求真理。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从罗马书开始研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阅读的计划，有个研读的进度。这个罗马书的研读会伴随着罗马书生命读经，罗马书生命读经69篇的信息。我们每周会计划读2篇的罗马书生命读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一起读，在小牌里面一起读，在小组里面一起读。神是吩咐我们要作为父母要对儿女们讲说圣经的话的。当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应该一直想着圣经的话，我这个追求的计划不仅是大人的追求，甚至是青少年也一起追求了，如何呢？如果全家都一起来读，一起的追求，我们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或者就一起来讨论罗马书了，一起来追求罗马书了。或者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都会在晚餐的时间跟你讲：“哎，我今天摸着了罗马书某某处的点。”这就变成我们家庭的日常谈话的内容了。我盼望这样的氛围能够浸透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里面。就是被这样真理构成的氛围浸透，的临到教会里面每一个的家庭，也使主能够从我们每一位身上彰显他的自己。刚才有提到，我们人人各一个都能伸言，而且圣经有时候会说到，人怎能认识到这些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借着说话，借着活出，显出神来了。我也盼望人看到我们就能够接触到神，那这需要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被真理构成一个更深的地步。这是第一个标语，被真理构成。第二个标语，我们的第二个标语是祷告的极致。更准确一点，是教会祷告的极致。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祷告，在小组里面、小孩里面一起祷告，夫妇也祷告，属灵同伴也一起祷告，教会里面也有祷告聚会。 我也不知道教会里面有多少祷告聚会或者祷告的小组，可能从早到晚都有不同的小组聚会在祷告。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世代末了，在这黑暗掌权的时候，教会需要起来祷告，是升天的祷告，是吩咐主捆绑和释放的祷告。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后续比较熟悉，主在马太福音16章，当然第一提到召会，在18节里面，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所以这句话也还知道，当主正在建造他的召会的时候，阴间也会一直的有各种方向来的攻击。那主也说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召会。但我们也要留意马太福音16章19节，这一节就是关于祷告。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捆绑的，你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把你在地上释放的，你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在要来的几周和几个月，我们盼望跟你们各位都有更多关于祷告的交通，就是拔高我们的祷告，特别是召会聚会的祷告，我们会有这种捆绑和释放的祷告，这都是为着诸天之国。所以我们首先要为我们的祷告代祷，为我们的祷告而代祷。所以我们有一些针对性的祷告，这就回应了刚刚我们读的提前2章1节，也讲到第一要为万有祈求祷告代求，这是什么代求？代求意思就是为其他人祷告。这个代求啊，如果我们更去查这个字义的话，是干涉其他人的情形而祷告。这祷告是会干预的，会涉及到改变人的情形的，别人的情形的。比如说有人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属世的派对，我们可以这样代祷：主啊，关了这个派对，这件事成不了，他不能去。这样子代求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你在周末问他，哎，你要去这个派对吗？说，有事情发生了，没办法去了。你看，这就是代求，并且应验了，而且这代求是为着别人的好，是为着主的旨意在那人身上得到成就的祷告，这是代求。最后还要感谢我们的祷告。应该有许多的感谢，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从仰望主的眼光挪开了，没看主，都根据了许多身边的事情，就忘记了感谢主。有时候我们参加一个祷告的聚会，大体上整个聚会都很刚强，但特别有一个圣徒的情形特别软弱，他遇到很多很难的事情，然后他的祷告就是跟主诉苦， 然后我们聚会就有点被扯拉开了，就我们当然很可怜，弟兄姊妹遇到消极的难处，我们的祷告就从刚才的方向就被拉开了。那有时候我们应该反过来说，主啊，你加强这个姊妹，那有时候我们也要为着他遇到情形，我们感谢主，这个人的方向可能就不一样，不会再自怨自哀，都会从一个环境里面出来。这是关于祷告的知识。我们来到第三个标语，爱。这个爱，第一，爱主；第二，以子相爱。这就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晨兴圣言 的主题。爱主，以子相爱，怎么来做得到呢？需要代祷，需要祷告。祷告，我们更爱主；祷告，更多的彼此相爱。这个祷告不止让主做事，应该是先感动我们自己去爱。特别这个祷告，这个爱，甚至把我们从2015年一直到2020年的所有标语都自己的往前继续带进实际里面。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为今年的标语代祷，为着我们从弟兄开始了。弟兄姊妹，我们唱英语1263首，在纽约市友谊教会有他的见证。在这里还提到纽约市教会会关心照顾其他教会，这是在第5节里面。我们在这里一面是为着纽约市教会的见证，那一面也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所以我想继续接着弟兄刚刚讲到2023年纽约市教会的标语。一，真理的构成。刚刚弟兄提到，我们需要继续的追求真理，和主继续的扩增。我们刚刚已过12月的半年度训练，就结束了历代志、斯拉、尼基米、以斯帖记。那这个训练我们知道，主不只渴望以色列人回归去重建圣殿，并且也渴望他们重被真理所构成。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一面重建圣殿，那一面他们当时里面的情况的构成是被巴比伦的文化、思想、哲学所构成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需要兴起以斯拉，来使神的子民能够重新被神的话所构成。所以借着这些话的开启，我们应该都能看见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被神的话、被圣经所构成。每天我们都需要来接触神的话。愿神给我们爱圣经、爱真理的心和心态，来竭力追求真理，被真理所构成。愿我们爱真理、追求真理，无论是在个人一面、团体一面，我们都这样的行。也使教会真的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二，祷告 第三，爱。那已过的诚心圣言，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和十六节，唯在爱里持守的真实。这个持守不是抓了又放了，是我们天天都抓住，天天借着追求真理，持守着真理，使我们一直活在他的爱里。所以借着这样来追求真理，使我们能够爱主，能够爱教会，彼此相爱，爱聚会，爱弟兄姊妹。所以主真的是带领我们往前。最后我们也需要祷告，代祷祈求的祷告。这种祷告只是我们平常与主交通对话的祷告。有一种的祷告能够使圣经的话、真理的话成为实际，成为真实。我们祷告，一，圣经的话对我们是真的，是实际的。二，我们也为主代求。我们刚刚也提到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有捆绑、有释放的祷告。我们知道教会正在建造的时候，神的仇敌撒旦就一直从阴间不断的攻击教会，攻击我们的青少年，那我们需要操练去应用，这样代求，这样主给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了教会，学习捆绑，学习怎么有释放的祷告，弟兄姊妹不会再被仇敌拉着，使他们能够天天追求真理，天天过教会生活。盼望在今年2023年，我们一整年都来加强刚刚弟兄们交通的负担。我们都能见证，从2015年到现在，照着这标语，纽约市教会确实往前了。我们也在已过的12月半年的训练，我们也知道弟兄有一个很强关于教会祷告执事的负担。现在我们知道，在诸天在地上真的是有一个很强的黑暗势力来掌权，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实在的征战。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最后，保罗是吩咐我们需要被加力，这个加强原来就是一个原词，就是炸药 dynamite 的原词，就是像炸起来的德国家里。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定罪任何人，不需要定罪软弱的弟兄姊妹。关于这黑暗，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在青少年，在其他国家，在全地发生的，我们都很清楚了。特别对我们的青少年，我们能够这样代求，他们能够这样子被炸起来的压力，使他们能够醒悟过来。 继续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这个不是单独的，这是传教会要团在一起，扶起抵挡的墙，抵挡仇敌的攻击。没有一个人单独的能够抵挡这些外面黑暗的攻击。并且甚至叫我们不要忘记夺得的祈祷。我的妻子不是那一刹那才转头，所以她一直活在，天天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环境里面，她的心是一直是向着所托马的，这就是罗德的妻子。我们需要被警醒，团在一起，在教会生活里面一同的抵挡各种的攻击，黑暗的攻击。所以我们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也可能也知道，仇敌可能比我们更懂什么是神的旨意，他可以用仇敌会用各种武器。不要想着仇敌有任何的道理，仇敌能用有些事情是你不能想象的，来破坏一个神的器皿，也就是人。仇敌能用各种的方式来破坏一个人，破坏一个器皿。我们跳回去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而是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在黑暗世代以及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因着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再回来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虽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我还能站得住。就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要站住，用真理住你们的腰，穿上义的胸甲，也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鞋穿在脚上。此外，拿起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焰的火烧的剑。盼望带着这个真理追求啊，彼此相爱，我们众人都能拿起这个盾牌。现在这个环境兴起的许多事都是想破坏我们的信，我们不要被迷惑。不要被外面发生的事情所吸引，比如外面的人泛泛的讲这些爱，但是只有神是爱，这个爱不是肉体的爱，不是哲学来的爱。我们不要被欺骗了。教会生活也不是搞福利的，也不是社会，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们是被人的社会所招出来，被圣别出来的子民，要操练。我知道现在的教育系统使用了各样的方式来替代神，这些很多是糖衣毒药，看起来很漂亮，但是确实欺骗我们的。我们不要被欺骗去爱世界。约翰一书是讲到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盼望这个真理构成的标语 就会成为我们众人教会生活的里程碑，使我们能够成为真理的根基和柱子。我们人生的根基就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根基了。我们知道我们的黎弟兄说过，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如果圣经没说，圣经没提到，尽管人赞同，我们却不否定。圣经说非的，我们就说非；圣经说是的，我们就阿们。这就是圣经构成的标准。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训里面。我们回来以弗所书6:16，拿起信的盾牌，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盾盔，并那灵的箭。那灵就是神的话。服侍者，我们每一位都是真的。最后，愿平安与爱的信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愿恩典与一切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上一周三周就讲到不是，只有我们的三一神，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是不朽坏的。只有他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是不朽坏的。对，愿我们都在爱里持守的真实，使我们被圣别被加强，这些都在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不朽坏中爱我们主，祝福姊妹。那今年是纽约市教会65年，我们步入第66年。我们不会说这个地方教会会永远存在，但是这个纽约市的地方教会会完成神的经纶，迎接主的回来，直到世代的继续在今年到复活的教会。我们再花几分钟的时间再跟大家交通这个真理构成的这个实际的执行，然后我再会宣布要来的两个活动。第一，关于这个真理构成，根据提醒参加15节，我们教会是真理的基石与根基，柱石和根基都是基本的。如果我们被真理构成，我们就是强的，有人强，教会就强壮了。我们当然知道靠我们自己是没办法成为强壮的，要这个追寻真理而使我们强。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真理追求的比一个规划性的追求计划。我们知道有一套出版就是生命读经是一卷一卷书，你剪开圣经的每一卷书。当然，这样的解经不仅是神学性的解经，或者知识性的解经，是结合生命经历来解开这本圣经。我们不是来追求真理，我们认识真理，而是我们能够经历基督对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到罗马书8:2， 因为生命制定的律，来制约自己的状态，使我脱离了罪与权力。我们如果只是来道理来读的话，有一个生命制定的律都已经释放了我。但我们会想，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真的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与死呢？怎么在我们个人和团体的教会生活里面，真的这样的脱离呢？来，如果我们进入到生命读经里面，我们会得出很多的开启亮光，来帮助我们怎么在生活中真的经历这样的实际。那我们继续来讲到叫构成这一部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宝贝啊，借着生命读经，怎么把圣经的话向我们开启？我们一面的追求啊，就是追求生命读经，还有导读。这一面我们可能这样子读会得着一些供应，个人上得着一些供应，帮助我们生活。那我们需要更加的往前，要更加的扎实，被真理的话所构成。我们的构成只是很片面的、肤浅的，是不够的，是不够成为这个真理的柱子和根基的。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意识到我们追求真理是天天需要追求真理，到我们的投入的，我们需要受训养成一个规律的习惯的，可能要求你需要你平时要更早起来，这个是训练，那是要养成我们有规律性的天天周周的在主话上劳苦，这需要训练。好消息，这不是我们一个人来做，我们是每个人一起做。所以除了英语，现在每周五有晚上这个真理追求的聚会以外，我们还安排了一系列的追求，我们需要在其他天数继续的追求。可能我们会经历失败，但我们不要灰心丧志，我们要继续。如果你有一天错过了，不要灰心，补回去，我们一起跑。跟着你持续，让我们的奔跑不是突然的。如果你平常周五有参加英语的这个跟你追求聚会的话，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经过84次的聚会了，那我们马上会进入到罗马书的追求里面。最后两个活动的报告，两个要来活动的报告。第一个，这个传召会青少年冬季聚集，2月19到21日，从主日下午到21日，今天报名截止。盼望青少年和家长，或者有或者愿意参加的弟兄姊妹们都报名参加。也为着你们的冬假，我们预备了两周阅读的进度，是阅读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希望你两周之内读完这三卷书。 最后，每年我们有两次东北区亲子和亲子家庭特会。这是春季的亲子特会，是4月21日到23日，4月21到23日，东北区中教会亲子特会。